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诗篇121篇1到8节。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2022年开始了，祝愿这一年教友们的家庭和职场充满主的恩典。每年到了岁末年初，我们教会的教友们很希望所迎接的新一年成为真正的新年，并为此祷告，今年更加恳切。无论我们在哪个位置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主恩典和主作为的通道。因此，我们作为属于主的人，希望越来越成熟。为了这个希望不止于单纯的希望事项，我们有一件需要看得很清楚的事情。如果没有那个仰望的事项，即使日历不断更换，那也只是年度数字的变化而已。真正意义上迎接新年还是遥不可及的。诗篇121篇有个标题，就是往圣殿上去的诗歌。诗篇从120篇到134篇共有15篇都有这个上圣殿去的诗歌的标题。神命令以色列百姓一年三次守又称为逾越节的除酵节、七七节，以及祝棚节又称为收藏节的祝棚节，要守这三个节期。对于没有居住在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附近的人，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加利利地区的人们而言，以及那些离开以色列的人们，登上圣殿进行礼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每逢节期，全家人为了礼拜，边往圣殿上去，边唱这些歌。因此，诗篇的这15篇被称为朝圣诗。而且这15个诗篇大部分都不长。在15篇当中，只有132篇有18节。其余都是十节以下的篇幅，131篇和133篇仅有三节。现在几乎没有这样的现象，过去一到圣诞节，从圣诞日开始的午夜到太阳升起之前，教会的青年们或者是由唱诗班的队员们到每个信徒的家里去周转，告知圣诞，开始唱黎明颂。唱黎明颂的时候是从漆黑的时候开始的，所以看不到乐谱，所以有一些赞美诗需要背着背下来才能够唱。那也是有的时候是只是背了第一节反复唱，与诗篇往圣殿上去的诗歌差不多。这些诗篇加上往圣殿上去的诗歌的标题，虽然耶路撒冷位于海拔800米高原地带的城市，更主要的原因是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韩国的首都，也就是首脑城市是首尔。 因此从其他的地方来首尔的时候，都说上首尔去。无论位于地方的城市海拔有多高，从那里去首尔的时候都说上去。同样，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又特别是有圣殿的地方。因此，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无论是行政上、心理上、属灵上，都是最高的城市。所以标题就是往圣殿上去的诗歌，由八节组成的诗篇121篇，一节二节通过第一人称我来表达，三节四节是通过第二人称你来表达。所以说这首诗篇也被称为踏上朝圣之路的子女和父母以对话的形式 演唱的诗歌，也可以看作朝圣者们和祭司长们互相回应的诗歌。如果说一节和二节是别往圣殿上去的时采取的行动和说法，那么三节和八节也是对此的理由和说明。一节如此见证：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古代中东拜各种异教，而且他们认为那些神大部分住在山上。亚兰王曾说过，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因此各种宗教的司祭们沿着山脊或者山梁在其上建造自己的神殿，而且在那里献祭。那些神殿里面有男女司祭们，既祈愿丰年和多产又献祭，还卖能抵挡灾祸的药和一些符咒。知道这一点的朝圣者们一边往耶路撒冷圣殿上去，一边如此唱：我举目看在山脊和山梁的各种神殿，哪位神能帮助我呢？巴力神能为我的人生负责吗？或者亚瑟拉的女神能把我的人生变得更丰盛吗？太阳神的司祭们对我人生之路有帮助吗？还是月神的女司祭们的教导有益于缔造我的人生，可以帮助我吗？因此说向山举目，并不只是表示抬头的意思，还包括望着映入眼帘的圣殿，看到在上面作为并引导的神。因此二节如此告白：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按照希伯来语圣经的顺序来翻译的话，一节是这样的：我要举目向山，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二节如果按照希伯来语圣经的顺序来翻译的话，就是这样的：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是造天地的那一位。一节的最后一句和二节开头都是我的帮助，所以一节二节强调帮助。帮助这个词有救助、援助的意思，尤其是在战争中向处于危机中的军队提供军需物资的援助时，曾使用过这个词，即诗人自己正面对着属灵的征战，能够进行这个征战的力量和得到的帮助都是从神而来，他如此告白。他告白，因为那位神是造天地的耶和华，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帮助他，任何困难 都可以作为，并可以取得胜利。而且诗人告白，造天地的耶和华的时候，知道自己也在天地之间。谁知道可以帮助自己的就是神，并且帮助这个词，在神看来是帮助者。这个词在这个方面是与帮助的词是同样的意思。在神看来，人独居不好，并且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的配偶，造了女人领到亚当面前。因此帮助的配偶与辅助者帮助者与辅助者帮助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借亚当是希望得到夏娃帮助的存在，夏娃也是需要得到亚当帮助的存在。丈夫和妻子成为互相帮助的伴侣的时候，那么自己的配偶会更完全一些，在这个世界上可以更好的打一场属灵的征战。当然，神是帮助丈夫和妻子的，也是帮助我们所有人的神。从三节到八节是针对向三举目的回应，这段的内容是神保护我们，而且三重性的宣布，三节四节如此见证，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是关于神保护的第一个宣言。神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百姓不至于跌倒，不打盹也不睡觉。这里面摇动，顾名思义就是脚如果踩空了，有可能摔跤摔倒。年轻人即使摔倒，很容易重新站起来。另外，运动神经活跃的时候，即使跌倒、划伤、脚扭伤等，受伤的程度不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情况就会有所不同了。特别是年纪大的人摔倒之后，有可能髋关节受伤，或者是臀骨受伤，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比这个更危险的是，如果登山从高处跌倒，跌向低处，也会造成致命的后果。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现在朝圣者们在向高处走，同时他们也在思考人生的道路。在地上如果摇摇晃晃或者是摔倒的时候，可能得到周围人的扶持，但是人生当中如果跌倒，大部分人无法得到别人的帮助，特别是在人生的斜坡路上更是如此。那时神的守护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帮助。所以诗篇37篇23、24节也这样唱，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我们的人生之所以能够不跌倒或不至于崩溃，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因着我们善良和我们的意志，而是因为神用他的手把持着我们。诗人说，为了保护我们，不让我们跌倒，神不打盹也不睡觉。这里面有两个意义， 第一，神与人是不同的。当时治安并不像现在这么好。在朝圣路上，为了保护免受夜晚免受一些盗贼和猛兽的侵害，人们还指定了轮流的序号守夜，并且有可能雇佣了专门的守望者。无论是守夜的还是守望者，人不是万能的，所以经常会有的时候会打盹。但是守护以色列的神既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们认为金钱会保护自己的人生，所以将钱立为自己的守望者，或者认为权力会保护自己，所以把权力树立为自己的守护者，或者过分相信自己的健康和能力，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守望者和守护者。如此，很多人失足跌倒了，后来向神投降，唱着赞美第28章，天父，我别无依靠，举手而归。这样唱的人，来到神面前的人也是不少。所以神的守护，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大的盼望。神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第二个意思就是说，神与其他的神不同。当时中东的人认为神不睡觉，当时中东的人认为神在睡觉，认为自己处于危机和需要帮助的时候，要以祭祀的形式，要以献祭的形式来唤醒神。所以唤醒神的祭祀非常热闹，需要花费很多精力。人们觉得自己所处的危机越严重，为了突出其危险感，就越会伤害自己的身体。甚至为了表达自己的自称，毫不犹豫地去把自己的子女献为祭。具体的例子，圣经也有，列王记上第18章当中，由以利亚先知和侍奉巴利的先知450人在加密山对决的场面。数字众多的巴利先知们决定先唤醒自己的神。巴利先知们宰杀牛犊，从早到晚喊着巴利的名字，绕着祭坛转，跳着舞，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应。以利亚先知说，再大声一点，巴利神也许在做其他的事情，或在卫生间，也有可能去远方旅行了，或者有可能睡觉了，需要叫醒。巴利的先知们根据他们的礼拜习惯，用刀和枪扎自己的身体，而流出了鲜血。但是直到晚上都没有任何的回应。终于轮到以利亚先知的时候，神是如何回应的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神是用火回应的。神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不知给我们带来多大的盼望，可以给我们多大的力量。5节6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这是关于神保护的第二个宣言。神说给自己的百姓做阴影，保护他们免受日月的伤害。以色列的夏季平均气温要比韩国高很多，再加上当时几乎不下雨，所以炙热的阳光可以说是 非常残忍的照在人身上。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阴影是不可能的。神在自己百姓的右边荫庇他们。右边在圣经当中常常意味着能力，也就是说，神承诺即使人生路上存在像烈日一样的危险，他也会来保守，并且约定白天的太阳和夜晚的月亮也不至于伤害他的百姓。以色列是昼夜温差很大的地方，所以白天的太阳和夜晚的月亮当中保护他的百姓是非常重要的。他表面上看意味着是从白天的炎热和夜晚的寒冷当中保护他，进一步来说，白日太阳意味着肉体上的危险，夜晚月亮意味着精神上的危险。当时人们说夜晚的月亮会伤到头脑，所以晚上会戴着毛巾、头巾。所以到目前为止，英语单词还是会用和月亮有关的单词来表达精神上的疼痛。从文字上来说，英文月亮的意思是 lunatic， 意思是精神不健全的人，而 moonstruck 是意为陷入爱情、精神异常的情景。所以在你的右边荫庇你，和白日太阳不伤你，夜晚月亮必不害你等约定，在任何情况下神都约定要遵守。关于神保护的第三个宣言是这样的，如此见证7到8节：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承诺在患难中守护，永远守护我们的出入。我们圣经当中写的是免受一切的灾害，本意是在一切患难当中守护。从患难中免除该有多好啊，免除患难该有多好呀。但任何人都无法免于患难。如果有免受一切患难的人生，那么这本身就是无法承受的刑罚。神是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患难和痛苦之中，都守护着我们的神。因此，大卫经历了这样的神之后，他坦言：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不是没有经历任何的患难，而是如我们所知，他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兄弟关系上、主君与臣子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当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当中，都无不经历过患难。尽管如此，他仍坦白说自己像羊一样，作为自己牧者的神保护着他。另外，保护出入有几个意思，就是保护早上出去工作，也保守晚上回家。早上出去工作之后，不能回家的人也不在少数。另外，从朝圣之路出发到回归，都会一直守护着我们。这条路上既有强盗的危险，也有路上的危险，也有崇拜偶像的危险。我们能够走好信仰之路，是神守护的结果，并且我们从出生开始，到进入到永远的国度，神都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走到如今，都是出于神的保守。我们刚刚进入了2022年， 2022年，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上坡路和下坡路。如果你在人生的道路上举目与永恒的神有视线接触，将目标定在神身上，2022年这一年12个月365天将是新的一年。若视线接触世俗的价值观并以期为目的，那么2022年便是旧年的延续。新冠疫情在过去两年当中席卷全球，改变了大多数地区的地图，更不要说世上的政治和经济了，当然教会也不例外。因此包括礼拜和圣经学习在内，各种聚会都在线上和线下并行进行。随着整个社会非对面的交流变成日常，很多事情都是通过网络进行，虚拟世界已经离我们很近了。起初以为 Metaverse 只是一个游戏或者娱乐的东西，但在未来它会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非常大的领域。 Metaverse 是前缀超越和虚拟的一个组合，意思是虚拟的宇宙、虚拟的世界。也就是说，是一个扩张的虚拟世界。它发表于1992年，也就是距今30年前。这个词最早使用在小说《雪崩》当中，截至去年10月，已经有 2.4 亿人注册了一个由韩国大型门户网站创建的名为 Zepeto 的虚拟平台。这个词可能有些教友们比较陌生，电影《阿凡达》和《黑客帝国》当中的世界就是虚拟世界。此外，Facebook、Kakao 还有 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在参与这个虚拟世界。过去电视是展示新产品、新作品的主要渠道，例如服装、箱包、汽车和娱乐，然后频道变成了互联网，最后然后是 YouTube。 现在它正在变成一个虚拟世界的平台。此外，由于新冠疫情，一些音乐的音乐会，歌迷无法参加音乐会，歌手们在虚拟网络上举办一些音乐会。于是韩国的防弹少年团通过名为 Forentate 的游戏虚拟空间发布了热门歌曲的编舞版。此外，美国著名歌手特拉维斯·斯科特在同一个虚拟空间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有1232人同时登录和观看。参加现场表演的人数是无法比拟的，据说他们的经济上也赚了10倍以上的收入。今年以及将来，与虚拟世界相关的经济增长相比现在大很多，因此会有更多的公司和人员加入这个虚拟世界。然后这个 Metaverse 将会更深入的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据说虚拟世界有四个境界，有现实世界，一种显示现实世界和大多数物体的技术，如游戏、Facebook 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的生活日记，以及谷歌地球等卫星图像实时显示，获得真实世界和虚拟体现与现实相似或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及用户通过虚拟的化身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尝试更多沉浸在虚拟世界当中。我所认识的人不需要亲自看到也可以知道他在做什么，还有他之前在做了什么，并且也可以让我们亲眼看到。此外，可以去参加我所喜欢的一些歌手的演唱会或者音乐家的演唱会。一些需要的物品不需要直接去卖场，可以在我所在的位置上来确认购买，并且可以通过这样的媒介认识一些新人，与这些新人建立新的关系，并且可以通过眼睛亲眼看到是更有魅力的部分。那么难道虚拟世界能够比现在有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速度使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几倍或几十倍吗？还有，你越深入这个虚拟世界，那么在虚拟世界中的生活就会更丰富，那么人们的人格就会更深更广吗？不是的，相反，可能会发生一些相反的情况。现在也是一样，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些帖子、照片和视频，有很多情况与我们的现实是不同的，有一些是经过编辑、经过整理的。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所关注的不是所见的，而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举目仰望看不见的神，比流星所见更为重要。不仅如此，2022年比任何一个时期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国防、外交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像蜘蛛网一样交织在一起。政治家们不负责任的言行，无法解决阶级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冲突。特别是今年三月有总统选举，六月有地方选举，政客们肆无忌惮的攻势，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空头承诺，互相诽谤、重伤，已经超越了底线。想到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真是令人心碎。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2022年都不会以任何方式融入新年。尽管如此，我们还在盼望当中迎接2022年，并且我们相信这一年将接续到新的一年当中，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我们信靠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向他仰望，注目向神。因此我们说2022年我们教会的标语是向神举目。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所不见的一切，我们相信我们关注所不见的一切，才能够使我们2022年成为真正的新年。因为神会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的职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相信我们，并让我们迎接新的一年与神一同开始。举目看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 请不要忘记，我们的帮助不是来自那些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世俗价值观，而是来自创造天地并创造我们的神，不仅是今年，而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不要让我们忘记。感谢神提醒我们，我们能走到这一天没有跌倒，不是因为我们走得好，也不是因为我们走得小心，而是因为不打盹不睡觉的神保护我们。此外，因为神一直为我们的遮，为我们遮阴，白天不让太阳伤害我们，晚上不让月亮伤害我们，所以我们能够作为神的子女生活到如今。今年2022年，感谢神给我们教会的标语是向神举目。世界总是带着可见的世俗价值观巨大的诱惑来到我们面前，因此使我们只重视我们所能看到的东西，从而浪费我们的生命。愿我们的教会永远向神举目，而且环顾四周，一切看起来都很严峻。尽管如此，感谢神带我们进入充满希望的2022年。新的一年开始时，我们提出了小而坚定的心愿，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向神举目。通过神给我们现场的生活向神举目，过与神一致的生活，即使我们的生活并不轻松，也求神帮助我们按照神的话语生活在2022年。只有向神举目，通过我们建立我们的家庭、职场和社会。因此，愿今年成为我们所有人真正的新年。奉耶稣的名祷告。